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东西方观众赞赏神韵演出。 Diane Davis 是拉斯维加斯99号广播电台的演出评论家，看过各种演出，也看过百老汇的演出。2008年1月21日，在观看了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拉斯维加斯的新年晚会后，戴燕对记者表示，这一次与之前其他的演出完全不同。他说，我觉得演出使艺术活了起来，舞蹈非常漂亮，服装精巧优雅，它把你带到另一个世界，好像让你离开俗世进入另一个世界。他总结自己今晚的感受说，今晚让我感动的地方是晚会中表现的价值，我阅读天幕上的翻译，感受到其中的善和慈悲。当男高音独唱的时候，我很想知道更多的有关信息。我过去很少接触中国的文化，但这场演出是如此的美丽，还有其中的平和令人感动，我真的很喜欢，这是一次全新的体验。从中国到加拿大几个月的马凯文是一位研究艺术的青年，他告诉记者说，我刚到海外不久，是第一次看神韵晚会，刚开始我觉得自己在国内看了20多年了，对朋友的推荐并没在意，但今天看了之后，说心里话，我是非常的震撼，在中国我就从来没看见过这样的演出，没想到刚出国门就看到了。不论从传统文化的角度，还是从晚会的艺术水平来讲，这都是我迄今看过的最好的。我对晚会非常非常满意。咱们中土确实像一个中心，很多东西集中体现在这片土地上。从文化上、思想上、宗教上来讲，都是这样。我认为这个节目之所以很容易被西方观众接受，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因为节目体现的内涵是普世的。神韵晚会像一个世界的缩影，一部整个人类的演变史，而不单属于一个民族。
观看神韵后，身心得到神奇变化。2008年1月13日和14日，神韵巡回艺术团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办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住在卡纳达的李女士一家在看过演出后主动找到记者，讲述了老父亲在观看神韵演出后的身心变化。李女士的父亲今年78岁，来自北京，由于气管肌肉萎缩造成吞咽障碍，一日三餐不能进食进水，只能够靠打点滴。她经常咳嗽，几乎每隔几分钟都要咳，有时一天要用掉一盒卫生纸。因为进流时，所以他经常需要上厕所，每天晚上都要去7-8次。因为担心父亲咳嗽，李女士买了最后一排靠门口的座位，以方便父亲咳嗽厉害时离开，以免影响别人。但是她说，父亲坐在那里看了2个小时的演出，竟然一声都没有咳，也没有上过一次厕所，很安静地看完了演出，简直是奇迹。李女士说，我父亲说身体舒服极了，看完演出后回到家，3点多钟上过一次厕所，他早上起床后说睡得很好，梦里看了一宿演出， 这种身体的变化真的太神奇了。李女士说，我父亲最喜欢《善念结佛缘》这个节目，也很喜欢反映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舞蹈。她说，中共这样迫害法轮功学员真不应该。郑女士也来自北京，因为心脏病，从1994年就装了心脏起搏器。她来渥太华看望女儿，也有幸观看了神韵晚会。由于技术问题，郑女士的座位被移到了第一排。郑女士的女儿很担心，怕妈妈的心脏会出问题，因为她平时对声音很敏感，听外孙女弹琴，有时心脏都受不了。郑女士的女儿说，我真的很担心她是否受得了，没想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妈妈没有任何不适应的反应，反而越听越投入，越听越舒服。郑女士说，大幕拉开后，我就不自觉地流泪，内心无比震撼，几乎是流着泪看到中场，身体也非常舒服，真是太神奇了。来探亲的辛女士在看完神韵演出的第三天，兴奋地对记者说，我的腿好了。她特意把好说得很响亮，透着愉快的心情。据介绍，她患半身不遂后遗症已经5年了，走路总是一瘸一拐地拖着右腿，行动很不方便。她说，刚看完那天的晚会后，上楼梯时腿不啪啦啪啦地响了，抬起腿能走路了。从一进剧场就感觉很轻松，一种祥和的气氛，从头到尾浑身都很轻松，晚上3点都不觉得困，平时11点就睁不开眼了。他感慨地说，我真是太幸运了，这个节目要是大陆的中国人看了该多有福啊。
我也有一个梦想。2008年1月21日，在亚特兰大马丁路德金的纪念集会上，全世界近1000名代表聆听了美国中部法轮大法学会负责人杨森的演讲，我也有一个梦想。演讲结束时，全场起立报以长时间的热烈鼓掌。杨森是毕业于乔治亚理工学院的博士，他在演讲中说，我梦想着所有的中国人都可以有思想自由，他们不会因为理想和思维而忍受迫害。我热爱中国，热爱中国的人民，我想要他们受到尊敬，并真正的过正常的自由的生活。在场的许多人，包括美国政要们，前来与法轮功学员握手拥抱。有的人说，你们的故事让我流泪了，我为你们祈祷。马丁路德金的女儿伯尼斯金说，请坚定你的信仰，为自由站起来，大家会和你携手，这天一定会来到。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生命从此祥和宁静。38岁的皮亚·玛利亚·山达斯曾是芬兰的时装模特，后来在北美一家电视台做节目主持人。现在他成为一家国际化妆品公司的国际发言人与公关主任。他游历过多个国家，接受过多家媒体的专题采访。2004年10月25日，波多黎各第二大报第一时间采访了皮亚·玛利亚后，写下这样的报道：人类希望享有高质量的生活，而这需要达到身心灵的和谐。一个中国古老的气功可以用简单的方法使人们获得这一和谐，这就是法轮大法。它于90年代初在发源地中国传播于世，并达到鼎盛。现在，全世界数以千万的人对此修炼表现了浓厚的兴趣。报道说，法轮功可以改变你的人生，赐给你内在的祥和与精神的净化。遵循真善忍宇宙法理，将提升生命价值，帮助你成为更好的人。玛利亚说，以前身为时装模特，我经常到处奔波，我发觉自己是在一个越来越肤浅的世界里生活，我真的感到欠缺内在祥和。 幸运的是，我找到了法轮大法，还发现它十分特别。7年前，当玛利亚在瑞典学习空手道时，她的教练把法轮功介绍给她。她说，我感受到教练身上有一种祥和与宁静，我想要像他一样，所以我和他谈起这种修炼。他教我功法，我从那时起一直修炼到现在，我的生活有了巨大的改变。玛利亚说，法轮功仿佛像洗涤了我的身心灵一般，我以前非常自我，生活杂乱无章，整天沮丧、抑郁、焦虑不安，很痛苦。当我在日常生活中开始融入真善忍的法理时，我的身心问题都渐渐地消除，我拥有了从未有过的平衡和安宁。现在我与每个人都能和睦相处，内心充满快乐，成为更积极的人。通过这个功法，我找到了以前未曾发现的内在力量。玛利亚说，现在的人做件什么事都要求回报，但是学习法轮功却是完全免费的。世界各地都有练功点，到处都有热心的法轮功学员会帮助你入门，而且所有的功法和书籍都可以由网站上免费下载，不存在任何管理组织、组织规则和申请登记等，任何人想学都可以学。玛利亚还积极地使更多人了解迫害真相。他难过地说，今天在中国，法轮功学员被退学、被解职、被抄家、被绑架，遭到电击等各种酷刑，有3000多人已经证实被迫害致死，但实际上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我的好朋友戴志珍，她的丈夫陈成勇信仰真善忍，却在中国遭受迫害致死，那时他们的女儿法度才几个月大。现在戴志珍和女儿法度在全球旅行，呼唤人们良知和正义，这也是我和所有的法轮功学员努力讲真相的目的，让全世界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残酷，尽快结束这一切。因为信仰应该受到尊敬，而作恶的人应该受到法律的审判。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真相使我内心极度震撼。三退，也就是退党、退团、退队的大潮进入第四个年头了。《九评共产党》一书已经引发超过3000万民众在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及其相关组织，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觉醒后说出心声。一位西安的大学生表示，对法轮功的迫害惨无人道，法轮功真相令我内心极度震撼。这位学生物的杨姓同学对大纪元记者说，我一直在关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大一的时候，我是通过百度搜索引擎找到有限的信息和法轮功真相，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做出自己的独立判断，法轮功绝对不是像中共所宣传的那样。后来在网络上结识了一些海外网友，也通过世界通等破网软件获得很多宝贵信息，对比中共栽赃法轮功的宣传，我得出自己的结论，中共对法轮功的非法迫害、非法镇压简直惨无人道。当我深深明白法轮功真相的时候，我的内心是极度的震撼，多少天都是处于极度震撼中。我意识到以前我自己乃至周围的人是多么的麻木。我认为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去了解真相，制止迫害。现实中还在延续的罪恶深深反映出中共已经不可救药，在中共丧心病狂的迫害中，我们扪心自问，是不是也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其中了，或者无动于衷，默不作声。如果能够保持自心的善念，不助纣为虐， 这个迫害就不会如此惨烈漫长。对法轮功的迫害问题，我呼吁中国人民必须人人自省，我们要对自己负责，对别人负责，对社会负责。在这个体制内，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如果将来罪恶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你希望别人如何做？面对滚滚三退大潮，他说，三退大潮的出现让黑暗中的人们见到了光明，这样理性、和平、非暴力的方式解体中共是非常好的，只有解体中共，中国才有生机和希望。
明白的村长。2001年，生产队一个村民到一位练法轮功的学员家里收电视费，这家人把法轮功师傅的一篇短文念给他听，他听着听着就说，我知道了，法轮功师傅是来救人的，跟他练法轮功的人以后要沾光的，电视上给法轮功造谣的人以后脱不了干系。明白真相得福报。一个月后，生产队投票选村长，他是第一名，当上了村长。半年后，乡上开会，村里的刘某在大会上说，我村有个叫王燕的，在人家结婚的喜酒上宣传法轮功好。这时司法员刚要记录，村长就说，他吃醉酒了，别听他说，转身又向刘某说，都是一个村的，再说人家又没把你怎么样。刘某被说得面红耳赤。以前一到敏感日，乡上就来人找法轮功学员的麻烦，这位村长说，我们这里修公路，村上的人我一个都喊不动，倒是练法轮功的干了几天一分钱都没要，现在都这么晚了，我可以陪你去看，可如果他们都在家里，你以后就别再来了。从那以后，乡上最多就是打个电话问问村长，再没来过。这位村长明白善恶，保护善良人，所以人们都叫他明白村长。村民说，这样的村长有良心，得民心。
从心里真退了。有人一听说将来的灾难，就认为是危言耸听，甚至认为你别有用心制造恐怖。有这么一件事儿，一天深夜，一对夫妻在酣睡，有人使劲地敲门，吵醒了夫妻俩的美梦，夫妻俩不禁破口大骂，可敲门声仍然不停，夫妻俩都很生气，边骂边打开房门，一股浓烟扑面而来，邻居告诉他们快跑，大火来了，夫妻俩这才知道发生了火灾。逃得性命之后，夫妻俩对邻居感激不尽，并为当初认为邻居扰了自己的美梦而恶语相向羞愧内疚。今天很多人还躺在共产党编造的谎言里，做着发财升官的美梦，你说天灭中共退党保命，他会认为你搅扰了他的兴致，甚至对你恶语相向。如果等到大火把他的美梦烧醒了，他才能明白过来，可那个时候什么都晚了。2006年的一天，深圳一家大型酒店工作的几位同事下班后一块儿去游泳，路上大家聊天聊到退党问题，一个来自湖北省监利县25岁的男同事说，他要把他的生命交给共产党。游泳中途，天突然降大雨打雷，几个同事都被雷击了，但都没事儿，只有那个说把自己生命交给党的被雷击沉到水里当场死亡，大家都非常震惊。其中一人虽然在他母亲的劝说下三退了，但中共无神论的影子还在他脑子里，经历了这件事后，他感慨地说，还真有天灭中共这回事儿啊，这一次我从心里真的退了。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李素杰被强制堕胎，家人被恶警劫为人质。辽宁省临海市石山镇望山村的法轮功学员李素杰被中共警察绑架并强行堕胎后，被迫流离失所， 她丈夫和丈夫的哥哥1月17日被警察劫持做人质，勒索钱财。2008年1月11日，临海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石山镇派出所和临海有线电视台出动警车6辆，共20-30个不法人员，对望山村法轮功学员李素杰非法抄家绑架。12日把李素杰送到锦州看守所体检时，发现她怀孕，锦州看守所拒绝收留，临海公安局只得把李素杰拉回，并给她家打电话要10,000元。李素杰的丈夫说没有钱，直到晚上5点左右，李素杰才被接回家。13日，石山镇派出所刘红军和一个女警强行给李素杰套上衣服，把她拉到医院，强迫做人工流产术。经受了野蛮的迫害，恶党人员仍然经常上门骚扰、恐吓李素杰。李素杰被迫流离失所。1月17日，临海国保大队警察把李素杰的丈夫和丈夫的哥哥绑架，并且勒索罚金3,000元。
申诉无门，齐廷松遗体2个多月未下葬。山东莱芜大法弟子、退休教师齐廷松被莱芜公安迫害致死已经2个多月了，家属怀着悲痛的心情，每天去莱芜市有关单位喊冤申诉，却遭百般推脱，甚至威胁恫吓。莱芜公安分局一个姓吕的人更是口出狂言，居然对齐廷松的家属说，局长说了不见你这个疯子，你不用再上这里来，齐廷松死是他自己愿意死，练法轮功的还不如一只鸡，打死就打死了，你告也没有用，我们都是一伙的，在莱芜你告不倒我们。齐廷松67岁，原山东省新闻矿务局鄂庄煤矿退休教师，2007年10月15日遭恶警绑架，11月5日晚被送莱芜市医院急救，6日凌晨3点10分院方下病危通知单，经医院鉴定，齐廷松内脏功能衰竭，上消化道出血，内伤严重。6日上午，鄂庄煤矿保卫科长杨乐平与莱芜市公检法恶人密谋，内定齐廷松所谓的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畏罪自杀。齐廷松11月11日含冤离世。齐廷松处于昏迷状态时，曾变出很多淤血、吐血，病历上写明肝脏、心脏、肾脏严重衰竭、贫血、上消化道出血，嘴唇内全烂了，舌头发黑，后腰部和胳膊有严重伤痕。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法轮大法学会应邀在马丁·路德·金纪念集会上演讲。2008年1月21日是马丁·路德·金的纪念日，一年一度的纪念集会在亚特兰大伊伯尼泽教堂大礼拜堂举行，参加集会的除了马丁·路德·金的亲属外，还包括前总统克林顿、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哈克比、乔治亚州联邦参议员以塞克斯、亚特兰大市长富兰克林等多位美国政要、各地宗教领袖和上千名各界人士。法轮功第四次应邀参加集会并发表演讲。美国中部法轮大法学会负责人、毕业于乔治亚理工学院的杨森博士做了演讲，题为《我也有一个梦想》。马丁·路德·金博士曾说过，在一个地方出现不公平，就是对所有地方的公正的威胁。作为人权运动领袖，他耗尽一生奔走四方，以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为争取自由做过监牢，最后被谋杀。他最著名的演说就是我有一个梦想。法轮功学院的和平抗争与当年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抗争有许多相似之处，演讲赢得了全场起立长时间的鼓掌。会后，许多在场的人们，包括政要们，前来和法轮功学员握手拥抱。有的人说，听了你们的故事，我流泪了，我为你们祈祷。有的说，你们一定要坚持啊，我的心和你们在一起。金博士的小女儿伯尼斯·金对杨森博士说，谢谢你来到这里， 很欣赏你的演讲，你的演讲得到了大家的认同。我们会祈祷中国有一天能享受自由，坚定你的信仰，为自由站起来。大家会和你携手，这一天一定会到来。亚特兰大的福克斯电视舞台做了现场直播。下面是杨森博士的演讲全文。我也有一个梦想。克林顿总统、哈克比州长、以塞克斯参议员、市长及各位来宾，你们好。1992年，我来到乔治亚州理工学院读研究生，来到了亚特兰大，这个以马丁·路德·金博士的家乡而驰名遐迩的伟大城市。我把亚特兰大当成自己第二个家乡，以纪念已故的马丁·路德·金博士。就像那脍炙人口的歌词一样，乔治亚在我心中。一开始，我对纪念马丁·路德·金博士知道的很少。我当时非常想回中国去，因为这里的一切对我来说是那么的陌生。但另一方面，我观察到了一些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我观察到，在这个国家，人们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没有被警察拘捕的危险。我观察到，在星期天，人们都可以去教堂，并且自由地信仰他们的宗教。我从未看见人们因为读圣经或想当好人而被拘捕。只有一个词汇能描述我的感觉：自由。起初，我以为这些自由在美国是轻而易举得来的，但在我了解了美国的历史，我了解了马丁·路德·金，美国民权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我读了金博士的《我有一个梦想》，我开始有了我自己的梦想。一个在中国的朋友问我什么是美国最好的东西，我说我最喜欢这里的自由。他说：“你们富而我们穷，等我们有钱以后再追求自由吧。”我告诉我的朋友，你不用等到富有后才开始争取自由的权利。我告诉他，金博士为自由而奋斗，不是因为他富有，而是因为他有那颗心。我在中国住了31年，在美国住了15年。我热爱中国，热爱中国的人民。我想要他们受到尊敬，并真正的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我想要他们能够享受神给予所有他的子民的天赋人权，不仅是美国人，而是世界各地所有的人。我有一个梦想激励了我，谢谢金博士为美国所有人的自由做出的牺牲和承受。他的一生对我们每一个有自由梦想的人是最好的榜样，包括我，一位谦卑的但自由地居住在这个国度的物理学者。我也有一个梦想，我梦想着所有的中国人都可以有思想的自由，他们不必因为他们的理想和信仰而受到迫害，包括酷刑、非法拘捕和审讯。我梦想着所有的中国人都可以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他们不必由于他们相信什么而被非法判刑，甚至失去生命。我梦想着，有一天法轮功学员能够走到公园晨练，而不再被警察殴打。我梦想着，我的女儿能回到中国，人们不再针对她对法轮功的信仰，而是针对她的品性来评价她。就像马丁·路德·金所说的，当这一切发生时，当我们让自由之钟敲响，我们让它敲响在每个大小村庄，从每个州到每个城市，我们会快步迈向那一天。所有上帝的孩子，黑人和白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天主教徒和非天主教徒，能手挽着手唱着古老黑人的歌，终于自由了，终于自由了，感谢全能的上帝呀，我们终于自由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 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